自2001年2月就加盟了 AM1300，同时他也是好莱坞独立电影制片人，拥有将近30年的经验。他创作的电影参加过柏林影展、威尼斯影展、香港国际电影节，他的电影能在亚马逊和奈飞上观看。近年来，他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影视创作，成功开发一款基于 ChatGPT 的剧本创作 AI 工具，去年已在 ChatGPT 商店上线，使他成为 AI 电影创作的先锋。他编写的第一部英语犯罪谋杀惊悚小说即将在美出版，有请电影制片人、编剧、作家兼 AI 创作者跟我们一起追梦。
各位午安，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我是蒋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今天啊蓬荜生辉，
哎，
而且呢在我们之前采访过这么多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为数不多的一位帅哥，一位浪子，
哎，对，
光临我们的现场，欢迎苏子，
欢迎苏子哥，
哎，谢谢，
掌声，掌声，
谢谢二位，哇，真是很荣幸能够这个上啊，二位的节目，
哎呦，苏子，好久没见您了，
是，
依然是英俊潇洒呀，
哎呀，你看看这个头发都白了，
哎呦，这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好莱坞大影星，或者是大导演的这样一个形象包装啊，
哎，而且我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如果说您没见过苏子哥的真容的话，您一定要这个上到我们洛杉矶 AM1300 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哎，您就搜索一下洛杉矶 AM1300 中文广播，就能看到帅气的苏子哥在我们节目现场了。
是，没错，苏子，据说您是我们电台为数不多的美国名校毕业的。
哎呦，这个，哎，这个就我是，虽然是这个，其实那也不是名校，大家也没有怎么听说过。
哦，
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那有一个在那个治安很不好的一个区域。
哎呦，我们是望尘莫及啊。USC， 哎呦，
学渣，
哎呦，USC 出来的学渣，
这，
哎，
不是苏子哥一个这个所谓的什么 USC， 让我都已经是望尘莫及了，结果还说学渣，太谦虚了，太谦虚，
真的真的，其实啊，到这些就是名气就名校里头啊，虽然呢。也许你的这个成绩啊，什么东西都挺不错的，但是呢，千万要记得，这些名校呢，它是从美国也好，从世界各地来的最优秀的学生，全部都想要往这些名校里面挤进去，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竞争力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能够进到这个大学，
嗯，
那才是刚刚开始而已。能够出得来，那才叫做本事。
哦，哎呦，这句话哈，我原来我对苏子的印象呢，他是艺术家，
哎，
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呢，他讲话很有哲理性，又变成哲学家了。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往常每个追梦人都有一个专题嘛，
是，
我今天写的就是多重身份集于一身，我们才子苏子哥。
哎，苏子啊，
是，
您是来自于台湾。是不是小留学生过来的，还是在这边出生的？
是的，是的，我是应该是十二三岁吧，
哦，
来到美国来了呀，然后到在这边呢，就是这个从初中那个时候，记得初中八年级，开始读起，然后呢，八年级读完了以后呢，这个一来了，英文根本是只有基本的一些知识，像 A B C 这个都认识。但是你说把那个 ABC 拼到一块儿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呢，所有都是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边华人也比较少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学英语会比较快，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逼着你说英文。在这个同学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这个美国人。然后呢，就算有这个从亚洲过来的，也是例如说韩国人啦，日本人啦，你还是要跟 他们说英语来这个沟通，所以那个时候说英语呢，学习英语会快很多。
是
哦。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因为熟悉苏子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
嗯，
可能没见过苏子，
没见过本人。
但是最最主要的呢，还不太能够分辨出苏子的一些语言作品在我们空中整满天的飞。
对，
你看啊，他其实是本台相当著名的配广告的这个翻译人员。
嗯。
他的声音啊，你看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开车的时候就在8点多钟有一档广告，
麦当劳，
哇，这声音马上就喝一杯咖啡啊，哦，你看这个声音特别特别一种啊，给人一种画面感啊，一种幸福感，就觉得说，
哎，
哦，正在开车，
是
moving forward，
哎，对，头头上的广告也是苏子哥配的，
就是，开着开着，哎，忽然想要弯到这个麦当劳去买杯咖啡。其实呢，这个给麦当劳呢配音也配了有很久很久了，可能有配了20年的音了。
嗯，
这个现在呢，我现在变成，等于说要去这些快餐厅的话，
嗯，
首选得要是麦当劳
有，
哎，
代言人。
要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我从一个什么其他的快餐厅出来，拿着这个汉堡跟拿着这个饮料的话，
哎，
被人家看到，
狗仔队
这个东西
一个照片，
这个
就
不好，这个就不好意思了。
我说实话，我到美国吃麦当劳，了解说在美国有这个McRib， 就是麦当劳的那个猪排汉堡和，这个Filet Fish， 就是那个鱼排汉堡，全都是拜苏子哥所赐。
哦，
就是我当，
okay，
到美国之后，因为你真的英文不太懂，尤其我是学俄语，听到电台里面有这个苏子哥的广告，我就去开始了解说，哦，原来麦当劳有那么好吃的，然后一直吃到现在越来越胖，也是要拜苏子哥所赐。
是，那么一个十几岁就远渡重洋从台湾来到美国之后呢，又和电台有一个不解之缘。
嗯，
后来呢毕业于南加大 USC 这样的名校，自称是学渣，结果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知名的艺术家，
哎，
好莱坞制作人，好莱坞电影的剧作，哇，他的一路走来真的充满了传奇。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慢慢的采访苏子，他是如何取得在好莱通往好莱坞大道上的一个巨大的成功。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请苏子再跟我们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礼拜一的五一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的话筒背后的故事。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好莱坞著名编剧作家，
嗯，
苏子。
对，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苏子哥，而且苏子哥今天来到现场之后，我们很多优秀前辈好朋友就已经在问了。你看刚才我们的 Victoria， 因为我们刚才最开始调整这个镜头的时候呢，就在挡住苏子哥俊俏的脸庞。
哎
，Victoria 就说能不能把麦克风降低一点，不要挡住脸部，多谢。然后我们的 King K 他就说，哦，苏子哥的配音很棒，很俏皮，音色就像20多岁的小伙子。
嗯，
其实他就是20多岁小伙子。
哎，没错。
然后另外我们的狼哥爱德华，哎，这个他也说啊，苏子主播是在1300很久了，以前经常听到他的节目，说现在是不是可能因为太忙自己的制片人的事业去了，所以电台节目好像没有那么多了。哎，
嗯，
感谢大家的留言。
是，那我们也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下苏子啊，
是，
你是2001就来到1300电台了？
对，2001呢，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是2001的2月份。
哦，
那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说刻意的要想要到电台里面什么工作或者主持节目，只是有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嗯哼，
那我们电台有这个业务员来我们这个公司想要做广告。正好呢，我是那个公司就是决定要不要做广告的那个人。
哦，
然后呢，聊了这个广告方面的事情以后呢，
嗯，
忽然就问了我，哎，你有没有兴趣上这个电台来做个节目啊？
嗯哼，
我那个时候心里想说，哎，这个问题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然后让问我有点懵，
哎，
然后后来我觉得说，嗯，可以啊，做就做啊，那是我都不太熟悉。
哦，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说哎进来电台呢就开始做上节目了。
Oh.
一开始本来是说让我做一个像访谈一样工商访问之类的这种节目，
是，
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晓得是什么情况，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工商访谈在就给我以我来做的话，是不是我可能会觉得比较枯燥一点，然后我就说有没有什么娱乐的节目可以主持一下，然后就也可以，然后呢就安排了我上了一个讲八卦的一个娱乐节目、哎、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是
啊，
那苏子你姓苏吗？
是啊。
那你的名字是艺名还是说你本名就是苏子？
苏子呢是当时取的艺名。
艺名
啊，那个因为呢那一天呢有一天呢是月黑风高的一个晚上。
哦
呀，然后呢这个跟这个节目的这个
女主播女主播
女节目女主播跟节目的这个节目部主任啊在聊这个节目啊怎么上节目啊怎么做节目。然后呢
策划。
那天呢有一点刮风，然后呢把我的这个头发呢都刮个零零乱乱的，然后呢我就跟这个这个节目主任呢见面了，然后他说哎呀你有没有梳子、
哦、
然后呢梳一梳，
然
后呢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要主持节目了，他说得要有一个艺名可能会比较好，我说好啊、那我也不晓得取什么艺名，然后他就忽然想到了苏
哦、
哎那就叫你苏子。
哎呦，你看
这个名字起得好，
太好了！谁整个世界我们放眼看去，谁敢称子嘛？
啊，对啊，
除了孔
子、
孟子、墨子和孟子，
幸亏我没姓包。
哎呦，
哎
包子的话
对不对
就可能更好吃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呀取了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我说话呢也有点慢慢吞吞的。然后呢哎觉得这个名字就比较合适。
也不是说话慢慢吞吞，我对苏子的印象呢，他尽管十几多岁就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个人感觉说他的英文远胜，因为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
是
他不知道我是谁，我用英文给他讲的第一句话一串我就听就是纯正的老外、
哦、
没有口音，
没有口音、
没有口音，真的是。所以说我觉得好像你十几岁来的时候你的英文居然远胜于你的中文，
但是中文苏子哥也很
棒，也相当不错。
对，
所以说我是说作为一个学艺术的艺术家，那么和我们电台其实这种我觉得自然的这种结合啊真的非常适合苏子。那我想请教一下苏子，在整个20来年的我们电台的广播当中，有没有什么你个人印象特别深的，比方说一次的节目，或者说你所熟悉的人对你甚至改变你的一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事件？
其实呢在这个在1300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同时也有做这个广告方面的工作。这个广告方面的工作，当然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们这个广告的服务。
对。
那个时候呢这个广告呢就是我做的。我做了这个广告做了有3-4年了吧。就是说当有这个广告词，然后我就找这个主持人来配音，然后配音，然后再配乐，然后呢然后就跑到这个电脑里面，就是大家现在所听到的我们的广告。那做广告的时候呢就接触到了这个我们讲的配音。那个时候呢就是也不知道啊，然后就有人觉得哎这个好像又是一个新的声音。然后就想要说哎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配一个音，我们来看看如何。我说好嘛，那就去配嘛。所以这个配音的这种这个事情呢，就从那个时候就不知不觉的跟通通都没有故意的说一定要去追求或者是去寻找。那就等于说就是就来了。那这样子一配音的话，那个时候就加入了这个一个工会了。就是从那个时候从电影方面就开始加入了那个工会里面。一旦加入这个工会里面呢，你就会接触到更多的这个配音的也好，或者是演出的也好，
这些主流的
这些主流的这些朋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在电影方面已经下了一些功夫了。那进入了工会以后呢，就等于说又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呢就是等于说有一点那种 转类点或者是刚刚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没错。说到这个，刚才苏子自我介绍的说，在我们电台有这么一个部门，是专门 producer
啊，对，
就很多的广告词，然后他呢找一些配音演员，然后做一些策划，一些结合，把它再优化一下之后呢，才出一个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些广告啊，脍炙人口。
是，
那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为止，我这么一讲的话，
嗯，
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定会有印象哈，啊，我们老听众，
好，
就是当当当，前面厉害的音乐。工商百业窗，看见没？就是这是二十几年的声音啊，
这绝对
是不是二十几年从来没改过？
每天播三次，大家
哎，
那个时候记得做广告的时候啊，有很多趣事，其中呢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卖这个健康食品的这个商家啊跟公司，那有的时候健康食品呢，它会有它会一些不同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些食品，
嗯，
那我记得呢，曾经就有一个广告的广告词，
嗯，
啊，所有的主持人都不想去念，
哎，
那我心里想没有办法，我是那个你所这个 producer 嘛，我是要做广告的，
是，
那好吧，那只有我来念吧，要不然的话这广告做不成啊，那这广告词是什么东西？所有的主持人通通不想念呢？
是啊，
就是，哎，嗯。我已经有七八年没性生活。
哎呦，
你说哪个主持人愿意念？
给中信高宁读啊，
对不对？那只好我念了呗。
哦，
好了，然后呢，这一下子啊，就成了这个大家的哎一个等于说常常讲的一个笑话。
哎呦，你看，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收音机旁听众们一定跟我们一样，主持人就是会心一笑。
当然，
我们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广告。你看，我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苏子的声音，
哎，
就像我们听众朋友们所反映到的，嗯，非常非常的亮丽。
对，
而且呢，真的是特别年轻，
是
再加上有一种充满活力的，是来自于 ABC 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角色配音真的是让听众一听啊，真的是忘不了。他我还印象有一个啊，就是好像借钱的事
啊，
对不对？好像就是某一个贷款公司，
嗯，
然后去借钱贷款，小额贷款，
嗯，
哎，我没有钱了，类似这句话是不是？
是。
然后中讯接着讲，
是，
哎，我可以借借怎么样，
哦，
你看，
对，
类似这样的。
对，
那我们说了半天，我们在本台的这些工作，就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非常喜爱苏子，而且非常喜爱苏子的为人，特别是苏子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多的声音的盛宴。
对，你看伟明哥，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傅明晨他就说，从当年苏子哥和明丽姐的好男好女开始听到苏子哥的主持的节目，非常怀念当时那个状况，也很喜欢这个明丽姐，哎，喜欢明丽老师，
是没错，这是
时间，伟明哥也夸了，也喜欢我们的节目
啊，哟，感谢哈。但时间上过得真的是这么快啊，
哎，
那么我相信呢，很多人更需要了解一下说，哎，苏子目前的状况
哦，
比方说你生活还有哪些和我们与就是应该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当然我们更关心的是一路走来在进军好莱坞的路程当中呢，您个人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然后遇到很多的挑战，
哎，
但是更多的是给你带来的无数的奖项，比方说我们知道的戛纳呀，这些大奖啊，苏子就坐在我们旁边他都拿过呀，
哎，
哇，而且最最主要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嗯，
先给大家卖个关子，苏子为何到现在还是孑然一身？为什么人们称他为江湖的浪荡公子？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追梦的追梦人是著名好莱坞编剧作家苏子，也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是，
那说到苏子啊，他目前还是孑然一身啊，哇哦，浪荡公子。所以我看到苏子呢，我就想到这么一句话，
然后每一句明哥，
一箫一剑走江湖，千古情仇酒一壶啊，太浪荡了哇。你到现在为止就没有看好的吗？先别回答我，先不要回答我，
哎，
在苏子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哦，故事
这个故事啊，是本台总裁钟迅讲的，亲自给我讲的故事。 当时呢是一次旅行，就跟听众出去旅行，我跟钟迅啊刚好是一个车。
嗯，
好了，他就闲着没事的时候给我讲这个故事，我不知道真假，是今天一定要拷问他真和假，
严刑拷打。
对
对，
好
了，这个故事是呢，苏子啊曾经，那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儿，
是
他呢到一家餐馆吃饭，结果呢一见钟情一位女服务生，来自于台湾，
哎呦，
个子蛮高的，
嗯，
哇，形象现在为止来已经来到本台了啊，
嗯，
但是他们俩还没有成，哎，这个故事是真假？
这故事是真的，
哎呦，
对，
真的，
我
在某餐馆吃饭，
在某餐馆吃饭，
然后呢，你是惊为天人，这位女服务员。对不对？
这个、
女服务生，
对，是的、
嗯。
这个说到餐馆呢，其实呢，嗯、在餐馆呢、嗯，是这个最容易啊，不，那个、
哦、最容易让人错乱的地方，
搭讪的地方，
是
吧？
对对，没有这个餐馆呢，也其实也有的时候很自然了。但是因为、餐馆很多，其实的这个服务员呢，啊、他。这个外表也都需要有一定的呀一个标准嘛，
对、
啊、那所以呢这个餐馆的服务员、也不是说故意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在图书馆都可以碰到挺这个有气质啊、挺漂亮的，但是就是反正到哪里都会
有一个发现美的眼光，在哪里都可以发现美女、
是呀，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有这么
回事，有这回事哈，
对，确实是
好了，那因为可能隐私的问题哈、啊，当时我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就是当时呢苏子见到这位女生其实就是正常的对她的服务吧，但是呢、苏子就是一生没忘、结果呢不光透过她的努力把这位女生呢已经安排到本台工作，而且已经在本台工作，当时是十七八岁的小女孩，
嗯，
现在可能二十几岁的女已经变成青年女生仍然在本台还在主持本台的工作，那个主持工作。
但我真的想，
到底是
谁
啊？就是你崇拜的那位，都知道了吧？两个字，好了，不讲。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打电话啊，去咨询一下苏子。
哇塞，
这个倒不完全是苏子，其实呢，参加我们所谓追梦人这个特别节目的所有的节目主持人、
对，
我们都鼓励就是把你自己的信息或者电话呢留到前台，然后呢我们每次下节目之后有很多的听众，哎，他想跟比方说我们上次采访过像
易瑞
诗篇，人家有钢琴呢、还有吉他班可以做，哎，有人想说那我学点吉他完全可以找他们、还有一些人说，哎，那我对可能自闭症的孩子呢有相当多的那种关心，
对，
可以和我们的
雅娟
去联系等等等等、那当然苏子呢等一下也不要忘了哈，我们有些听众想跟你单独聊一聊的话呢，
尤其是
完全对女听众的话特别是单身的
啊，你说单独什么
单独和你去
烛光晚餐，
对之类的，然后呢特别是找到一个这个让自己荷尔蒙特别容易飙升的地方。哎，那说到啊这个在好莱坞、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好莱坞啊是一个我们个人外界的感受，非常难以涉足的一个领域。
对呀、
有人讲说你没有所谓的犹太族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很难打入进去。那苏子啊先给我们一一道来都获得哪些奖项先。
这个奖项呢其实真的是获得了很多、大概一百多个奖。那这个不同当然是不同的电影了。
是。
这个其实走这个制片人的这个路线呢是一个很坎坷的一个路线。
怎么讲
呀，因为那
要有资金。
这个当然要不然就要有自己要有资金、要不然呢就是你要知道有资金的人。所以呢但是就是说这个资金因为制片人他的一个最基本的四样工作、就是要先能够有找到这个题材。
找题材。
或者是找到剧本。那这个题材呢你自己也可以去找，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看呢、就是你要自己去找，或者是题材呢你可以自己来提供。你自己的题材。
是。
那剧本也是一样，你可以你去找别人写的剧本，或者是别人写的你自己去写剧本。制片但是不一定每个制片人他都自己会写剧本。好了，所以呢题材找到了或剧本找到了以后呢你还要找导演。找完导演以后呢你还要找主要的就是男主或女主。然后呢最重要的就要去找钱。所以这四样题材导演、 演员跟这个资金四样事情是制片人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哦
呀，所以呢，这四样工作呢，其实最难最难的就是找资金，
找资金，
对，
找钱是最难的。
因为其实，在好莱坞呢，他不缺人才啊、也不缺题材，就是缺点钱财
哦。
这个资金呢，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一个障碍，也是一门学问。
呀，
所以呢，这个想要做制片人的哈，要在这个方面呢，能够更能够有这个资源，或者是更能够有这种这种能力，能够去找得到他。
哇，对，刚才这个苏子这么一讲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看找资金，这其实他说是最难的，但是呢，比他应该我觉得哈，应该有同等难度的，有没有这样情况？
是，
你也拿到资金了。但是吉祥也拿到资金了，不过有一个本子，就是不是就那一本，你们有没有抢的时候？
哦，有，
太多了吧，好本子，
好莱坞这种情况很多，
对，
这个剧本呢，这尤其是比较知名的这个这个编剧的写的剧本，往往可能会在各大这个制片厂，或者是制片公司，他会去标。
哎呦，这个要标的，
这个是要标的。那这个呢，就形成了。当然，这个是由这个编剧的经纪人去包装，把这个剧本包装好了。然后呢，所谓的包装就是这个剧本呢、是谁来演啊？我们就是一些拟定的啊，然后去包装好了以后，然后给各大制片厂，谁如果出的价钱高，这个剧本就卖给谁。
是，
当然这种情况只限于。非常知名的这个编剧才有可能。那像这种编剧呢，这个写一本这个剧本呢，的起码都是大概100万起跳，美元起跳，然后呢，甚至于到300万的都有。所以呢，这个剧本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当然我刚刚也特别一直强调，这只限于好莱坞现在就是大概10个8个。这种最高端的这个编剧，其他的都是在这个中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情况。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苏子哥，就是你觉得华人或者华裔在好莱坞里面摸爬滚打，会不会很难呢？比那些真正的这些美国人、当地人，会不会更难一些？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21世纪，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大概五六年吧，应该这个市场呢，对于尤其是对于华人来讲呢，是更加扩大了
哦，
呀，更加扩大了。但是呢，在我那个时候，
哎呦，50年前，
在五十几年，在这个那个时候呢，好莱坞基本上是没有华人的，你要能够进入呢，也是很困难，就要看你用什么方式去进入这个业界。
是，
那我那个时候呢，是以这个制片电影制片会计，我跑到了这个制片公司去做这个电影的制片会计，包括了这个预算呐、然后这个电影的花费啊，等等的这些工作。那其实那个时候呢，也等于说回想一下了，也奠定了这个现在做制片人的一个基础，因为制片人你就必须要能够把你的这个预算呐、把你这个投资的金额啊，要好好的去管理。
哇，那你说这我非常好奇，您在这个 USC 啊，南加大，你读的是会计吗？
对，我读的是。
你看，好多人以为说苏子哥啊，他是在南加大读的电影。No，人家是堂堂的大会计，放着会计那些怎么样？那些这个财富他不去赚，人家就有点是弃主业了，
对，
不务正业去玩的好莱坞，
不务正业
这么厉害，
对，不务正业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呢，你就要开始呢做一些你要不然你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职业，要不然就是说你一旦不务正业了，然后这个不管是收入也好啊等等的，就比较不稳定了，但是呢。因为自己对这个方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热爱，那其实，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呢，也是 在有空的时候，也在这个电影的学院拿过很多的课程，所以呢，等于说是在这个会计方面比较、哦、比较实际，
对。
然后呢，电影方面呢，那个时候就是一般的人的想法，就是你要做电，想要做电影这个路线，你要不然就是可能会发的大红大紫，要不然就到那个downtown 去这个沦落街头，
有
就是这么样两个极端
是
呀，所以呢如果不是靠着你这种很一种执着，或者是靠着一种真正的很傻的这种热爱的话，很99%的人都无法能够继续的坚持下来，
是很难想象哈，一个南加大名牌大学的一个会计专业的小伙，好帅小伙。后来呢就放弃自己主业去从事好莱坞，应该讲对很多人来讲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真的是
他居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嗯，
那么其实呢目前的这种状况，其实苏子啊还有他新的一些里程跟以后的一些展望，
哎，
比方说用人工智能加入到所谓的编剧这些领域当中，其实苏子啊已经在全世界应该讲是算是一个首创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
哦、
那具体什么情况我们稍事休息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苏子给我们慢慢介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著名的好莱坞制作人编剧，而且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苏子，
是
谈到在好莱坞的这种拼搏跟进取。那么据说这个苏子好像你们现在正在引用一些 AI 人工智能，
是的是的、
嗯、
那这个 AI 呢因为最近啊这好几年啊这个越来越发达，
对
啊，尽管它还是处于婴儿时期，但是现在这个婴儿时期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哦、
那因为呢日新月异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呢再过每半年可能在一年就会发展到你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步。那那个时候是疫情的时候2020年嘛疫情的那个时候呢洛杉矶也封过城嘛，
对，
是吧，封过一段时间，所以在家里没事做呀，对不对？然后就到处的就开始网上啊，就开始找一些什么这些信息啊，看看新闻啊等等的。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关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了。当然那个时候呢，离我们这个 ChatGPT 真正能够出现给大家用，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宋哥已经接触很早了呀。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还没有成气候，还有这个人工智能还没有那么智能，所以呢，但是先已经知道了有这么回事了，然后呢，我们就很快速的走到两年以后，那这个ChatGPT 那个时候呢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这个开始发布了，可以给大家使用了。那我当然是这个在头一批人就开始去试用。那试用了大概有3个多月以后，我就忽然发现这个人工智能是完全可以呢帮着就是在这个写剧本啊甚至于去评估这个剧本的这个上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是
因为这个制片人呢常常会要读这个剧本，从各地不同的地方发过来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念啊，然后每个剧本呢你要做一些分析，这也是很费时间的一件事情，
对。
那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呢几乎可以帮忙代劳了，可以代劳啊，所以你省下了很多的这个评估的时间，然后呢还也能够很正确的，你不能说100%吧，你一本剧本你已经可以70%-80%知道这个剧本里面的内容啊，这个评语如何，评估如何，可以用人工智能做出到大概70%-80%了，
是。
那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在心里想说这个东西绝对是可以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我就开始注意自己也可以去训练跟开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人工智能，
一个 AI, 对对对
呀、好了，那这个呢那个时候呢这个 ChatGPT 呢它也就宣布了一个你可以在它的这个平台上然后呢可以训练出你自己的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人工智能，
是。
所以我就花了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 去训练出来了一个会编剧，而且呢会很多很多功能，就是在这个电影方面很多功能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人工智能，
电影界的 AI
啊，电影界的一个 AI。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省去很多的时间，例如说你这个头脑里面有一个这个题材，但是也许不完整，或者是你也不晓得怎么去写或者去进行，你就可以输到这个 AI 里面，它会帮你整理你的思绪，而且它会帮你整理出来以后呢，还会帮你呢再继续能够写下去，然后给你一些很大的启发，让你呢能够把你原来的这个这个构思啊。能够整体的这个孵化出来，通常像这种工作要人来做的话，很可能要一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用了人工智能的话，可能就是三天或者是怎样，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你就可以出来了。这个大大的节省了制片人孵化这个题材的一种。这个时间
你看、yeah. 你看还非常的谦虚，说自己是南加大 USC 的学渣。他把其实是把多年前在整个会计管理系统当中学的一些知识之后、
哎、
运用到他的好莱坞的创作方面，
是
他用自己的这种优化的一个方式呢，哎，可以讲说里程碑式的，他把他一个 A 这个好莱坞电影创作的一个 AI 模型给做出来了，
是
太厉害了。
但是我刚才听到苏子哥跟我们宁哥聊天的时候，你说有一本新书要上了，对不对？
对，我最近呢这个心血来潮想要写这个小说。因为剧本写多了嘛，然后呢
是关于色情的，不是？
对，这关于情，
关于爱情的。
对，剧本写多了，自然而然啊，它有一个这个一个走向，就是哎，我这个尝试写一下小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就写了一本这个当然是这个是虚构的哈，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一个小说，就是一个犯罪悬疑的小说。
哇、
那这个小说的名字呢叫做 Angel with a Dirty Face。那这部小说呢大概也是10天左右吧那就两周之内了，
两个礼拜
就会在这个亚马逊呢出版。那这个是一个英文的小说、然后呢当然是在亚马逊出版呢就看看情况如何了。不过呢这可是就是说费了一些心血去写这本这个小说。
你看这个名字啊，起的我都怀疑说就是20年前的那位女生。你看对不对 ？Angel with a dirty face。
但是苏子哥还有计划有什么？比如说我们想看实体书啊，有没有签名会啊？想跟你一起共同探讨这本书、啊。
对，
有没有
这个书到时候可以在亚马逊上购买。然后呢，我会计划呢，也许这个月或者是下个月会有一个这个新书
签书
一个签名
啊，对很。多听众对发表会很想说跟苏子照个相啊，
近距离见面，
让你签个字，哇，
是是
买你的书，
到时候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知道。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礼拜五下午2点到3点，这个苏子哥跟我们莉亚姐主持的每周电影速递啊，你就可以听到关于这个新书的发表和签售会的状况。
是没错，那非常非常感谢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很多的东西没有考虑出来。
是的是的，
下第二轮
再有机会，我们再采访苏子苏大制片、苏大导演哈。
哪里？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明天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